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据美国第七舰队8月7日的消息，美国海军关岛基地的直升飞机周二响应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发出的呼救信号，从该船上救起了一名重病船员。美国第七舰队公关部门发出的消息说，听到紧急求救呼叫信号后，在当地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菲利普·普莱金格率领下，美国空军在2个小时内派出救援机组人员赶赴现场。普莱金格说，当时海上状况很差，风高浪大，但是美国海军还是准确把这名重病船员提升到直升飞机上。然后，两名美国海军官兵在运输飞行过程中给这位重病中国船员输了血，最终挽救了该船员的生命。最后，这位重病船员被空运到关岛医院进一步治疗。这次紧急救援行动是关岛美国海军今年收到的第18次海上紧急呼叫了，也是美国海军在2019年以第16次成功的救援行动。美国周三提高了前往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称当前局势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国务院援引社会不稳，将赴港旅行警告级别更新为第2级，即采取提高警觉措施。最危险的第4级为不要旅行。国务院公告表示，香港的一些政治示威游行导致了暴力冲突，并蔓延到警察不允许示威的地区。公告写道，大多数是和平的，但有一些变成对抗或导致暴力冲突，抗议和对抗已经蔓延到警察不允许游行或集会的社区。这些在少有或几乎没有通知情况下发生的游行可能会持续下去。近几个月来，香港持续上演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周二对香港抗议者发出警告，称抗议者不要低估中央政府的力量，这显示出北京方面对香港抗议者的耐心正在减弱。由于香港局势的不稳定，韩国、爱尔兰、日本、英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已经相继对本国公民发布了赴港旅行警告。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星期三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和经济目的，同时也通过网络入侵活动中饱私囊的中国黑客组织。火眼公司的报告说，这一组织侵入了15个国家和地区多个行业部门的网络系统，其中一些成员入行时的年龄可能不到16岁。火眼公司将这一组织命名为 APT41， APT 是先进持续威胁的缩写，指一种隐秘持久的黑客袭击过程。火眼公司的报告说， APT41 组织自2012年开始袭击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一开始的活动主要针对网络游戏公司，并明显以金钱利益为目的，但从2014年开始，其活动更具经济间谍活动色彩，有时带有政治目的。火眼公司说，该公司以相当大的把握评断 APT41 是一群为中国政府效力、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个人，这些人的某些行为有时也受个人利益的驱使。该公司高级副总裁桑德拉·乔伊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说， APT41与其他那些与中国政府有关的网络行为者不同，这一组织使用一些通常是间谍活动专用的工具，却用于个人获利的活动。他们十分活跃，技术高超，资源雄厚。 APT41 在网络和网络犯罪方面进行富有进攻性和持续性的行动，相较其他对手有所不同，在多个行业构成重要威胁。美国特朗普政府8月7日发布一项过渡规定，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来自包括华为在内的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下一个半点继续进行播报。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n does the train leav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火车几点钟开，主要讲终点和时间，并且继续学习数字的运用。下面的一句话就是教大家怎样表示终点。
It's 1 o'clock.
现在是一点钟。
It's 1 o'clock.
Hi, Kathy. What's up?
Not much.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Pat Miller is back with us.
She's a college student, isn't she?
That's right. S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
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是 Pat Miller。请注意
What's up?
是美国年轻人见到熟人时常讲的话，相当于中国的怎么着。遇到生人或正式场合，绝对不要说这句话。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说终点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Interview.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采访 Pat Miller。 Pat Miller 是美国大学戏剧系的学生，他喜欢坐火车到纽约去看百老汇的演出。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Drama.
戏剧。
Drama. A Broadway show.
百老汇的演出。
A Broadway show.
百老汇是纽约，也可以说是全美国的戏剧中心，位于曼哈顿区的百老汇大街，那里汇集了许多著名的剧院。到百老汇看演出，不管是音乐剧或者是话剧，都是一种高雅但是也比较昂贵的娱乐活动。
The train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火车早上6点钟开出。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火车11点钟到达纽约。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From Washington to New York, the earliest train is at what time? Pat and his friends usually ride which train? This train is at what time to arrive in New York? 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We 注意到用介词 at 加上几点钟表示在什么时间做某件事。例如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到纽约的第一班火车早晨六点开。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火车在十一点到达纽约等等。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 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访
谈时间，接下来 Cathy 继续采访 Pat Miller， 他们要谈到百老汇的演出一般下午两点开始，五点左右结束，去华盛顿的火车七点离开纽约。我们先来学习两句话。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演出一般下午两点开始。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演出通常五点左右结束。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问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你们什么时候返回华盛顿? Pat 回答说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我们在十一点左右到达华盛顿。注意这两句话中的两个介词 to 和 in。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2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5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2. At the train station,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大家听火车站里的这段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到丹佛去的往返票是60还是16美元呢？我们再来听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学习说几个三位数的数字。
170.
170.
170. 500.
500.
500. 555.
555.
555.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 500, 555, 800, 897, 900, 984,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这一节是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在华盛顿纪念塔下进行采访。采访中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Elevator.
电梯。
Elevator.
E-L-E-V-A-T-O-R.
A second.
秒钟。
A second.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纪念塔有多高?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大约555英尺高。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它是华盛顿最高的建筑物。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 do you do?
I run the elevator here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 take people up to the top of the monument, and I take them down.
How long does the trip take?
It takes 75 seconds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65 seconds.
Can people use the stairs?
No, they can't. There are 897 steps, but the stairs are closed to visitors.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Is it taller than the Eiffel Tower?
No, it's not. The Eiffel Tower is 984 feet tall.
How many people ride your elevator?
Each year?
Yes, each year.
Each year?Over 1 million people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top. In summer, we make 170 round trips each day. That's 16 miles a day.
Do you need tickets?
Yes, you do.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y don't cost anything. They're free.
When is the monument open?
In summer,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11:45 at night.
That's almost 16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But I only work 8 hours a day.5 days a week.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刚才的那些数字你都听清楚了吗？比如是华盛顿纪念塔高还是埃菲尔铁塔高呢？我们再听一遍。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Today, I'm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Certainly.
What do you do?
I run the elevator here at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I take people up to the top of the monument, and I take them down.
How long does the trip take?
It takes 75 seconds going up.
And going down?
65 seconds.
Can people use the stairs?
No, they can't.There are 897 steps, but the stairs are closed to visitors.
How tall is the monument?
It's about 555 feet tall. It'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Washington.
Is it taller than the Eiffel Tower?
No, it's not. The Eiffel Tower is 984 feet tall.
How many people ride your elevator?
Each year?
Yes, each year.
Each year, over 1 million people take the elevator to the top. In summer,We make 170 round trips each day. That's 16 miles a day.
Do you need tickets?
Yes, you do.
How much do they cost?
They don't cost anything. They're free.
When is the monument open?
In summer, from 9 in the morning until 11:45 at night.
That's almost 16 hours a day.
That's right. But I only work 8 hours a day, 5 days a week.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very welcome.
A question for you.
下面 Max 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time is it now in your country? Really?
Max 问你们国家现在是几点钟？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表达终点和时间。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Cathy 采访 Pat Miller。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 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Larry 的外孙生病住院。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you look worried. What's wrong?
My grandson is in the hospital.
What's the matter?
We don't know. David was...
Your grandson?
That's right. David was at school, and he had a bad stomach ache.
What happened?
The teacher called the school nurse, and then they phoned my daughter at work. She left work and went to the school. David was feeling really bad, so they took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At the hospital?
That's right.
Is he going to be all right?
They think so, but they don't know what's wrong.
Well,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let us know.
Thanks, I will.
I hope he's okay.
Oh, I'm sure he'll be fin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Oh, hi there.
Oh,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See you later.
Larry 的外孙 David 上学时突然感到肚子疼，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现在还没有查出是什么病，所以 Larry 非常担心。我们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Larry, you look worried. What's wrong?
My grandson is in the hospital.
What's the matter?
We don't know. David was...
Your grandson?
That's right. David was at school, and he had a bad stomach ache.
What happened?
The teacher called the school nurse, and then they phoned my daughter at work. She left work and went to the school.David was feeling really bad, so they took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At the hospital?
That's right.
Is he going to be all right?
They think so, but they don't know what's wrong.
Well, if there's anything we can do, let us know.
Thanks, I will.
I hope he's okay.
Oh, I'm sure he'll be fine.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Oh, hi there.
Oh,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特朗普政府8月7日发布一项过渡规定，禁止联邦机构直接购买来自包括华为在内的5家中国企业的通讯视频监控设备或服务。美国国防部总务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三发布这项过渡规定，调整联邦采购条例，以实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有关针对某些通讯和视频监控服务或设备的禁令。过渡规定中所指的是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第899章第一条第一款的第一部分。这部分禁止行政机构负责人采购、获取、延长或更新合同，以购得获取任何将隐蔽的通讯设备或服务作为重要或关键应用的那些设备、系统或服务。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于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这项法案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对使用联邦资金购买华为等企业的通讯设备与服务以及视频监控设备实施了广泛的限制。据美国第七舰队8月7日消息，美国海军关岛基地的直升飞机周二响应一艘悬挂中国船只的船，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发出的呼救信号，从该船上救起一名重病船员。美国第七舰队公关部门发出的消息说，听到紧急求救呼叫信号后，在当地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菲利普·普莱金格的带领下，美国空军在两个小时内派出救援机组人员赶赴现场。普莱金格说，当时海上状况很差，风高浪大，但是美国海军还是准确把这名重病船员提升到直升飞机上，然后两名美国海军官兵在飞行运输过程中给这位重病中国船员输了血，最终挽救了该船员的生命。最后，这位重病船员被空运到关岛医院进一步治疗。这次紧急救援行动是关岛美国海军今年收到的第18次海上紧急呼叫，也是美国海军在2019年以第16次成功的救援行动。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星期三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国家政治和经济目的，同时也通过网络入侵活动中饱私囊的中国黑客组织。火眼公司的报道说，这一组织侵入了15个国家和地区多个行业部门的网络系统，其中一些成员入行时的年龄可能不到16岁。火眼公司将这一组织命名为 APT41。APT 是先进持续威胁的缩写，是一种隐蔽持久的黑客袭击过程。火眼公司的报告说， APT41 组织自2012年开始袭击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香港等15个国家和地区。一开始的活动主要针对网络游戏公司，并明显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但从2014年开始，其活动更具经济间谍活动色彩，有时带有政治目的。火眼公司说，该公司以相当大的把握评断 APT 是一群为中国政府效力、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中国个人，这些个人的某些行为有时也受个人利益驱使。该公司高级副总裁桑德拉·乔伊斯星期三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说， APT41 与其他那些与中国有关的互联网网络行为者不同，这一组织使用一些通常是间谍活动专用的工具，却用于个人获利的活动。他们十分活跃，技术高超，资源雄厚。APT41 在网络和间谍犯罪方面进行富有进攻性和持续性的行动，相较其他对手有所不同，在多个行业构成重要威胁。美国周三提高了前往香港旅行的警告级别，称当前局势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公民的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整点进行直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港澳办和中联办今天在深圳召集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建制派成员呢，这个开会，称香港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这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和保卫战。与此同时呢，深圳警方1.2万人呢，在香港对岸举行大练兵，出动陆海空装备，演练对抗暴乱事件。那么香港抗争愈演愈烈，北京和港府还有让步的可能吗？警民冲突旷日持久，出路又在哪里？北京连放狠话，他准备何时如何出手？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那么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港澳办、中联办星期三召集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建制派人士去深圳开会，那么这种做法呢，以前是颇为罕见的。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啊，北京这是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我认为呢，这个举措啊，表明了在香港回归22年来最严峻的时刻，中央政府终于走到了台前。就我们知道2个月的修例和反修例的这个风波，乃至一直到比较过激的行为出现，触碰了中央的主权底线，北京不能坐视不理了。因为在10天前的一个港澳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发言人曾经说过，香港的这个反修例就他设了3条底线，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不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的这种行为，也不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和破坏。那么很明显，北京觉得这个香港的这个风波，就是那些过激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这个3条底线。所以刚才主持人你说了，这样的会议比较罕见。那么张晓明，那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这样的座谈会2个部门联合开，召集500多人的这个建制派人士在深圳开，那是5年多前2014年战中的时候开过了，那开过，现在再一次开，说明形势的严峻，中央要出来了。记得修例暂缓时，中央还让驻英大使出面表示，修例是港府的内部事务，不是香港，不是中央授意，所以他尽量的在切割。即使是100万人上街游行，北京也不愿走到前台。但是目前北京评估了这个形势，现在是风高浪急，黑云压城，火烧到了中央。那么港府呢，又没有单独可以那个挽回大局的这种能力，所以面对挑战国家主权、中央威严，北京不得不走到了前台，表达北京的态度，目的是想凝聚建制力量，然后打击这个反对力量。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北京官员他们的话说的是很重的，啊，什么最后关头啊，这个退无可退啊，关系到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等等， 我来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这些言论？香港的最后关头就要来到了吗？郑教授，
啊，情况很清楚嘛。
嗯，
香港人呢，绝大部分没有这个意图呢，去挑战中央啦。他们还是期望呢，维持一国两制，最好就是两一国两制了。最好最良好的情况，那就是大概是1997年到2003年这样子。你看呢，在6月9号呢，有100万人上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香港人呢参与这个示威游行的心态呢，就是好，我最后一趟我出来了，我总的表态表示自己不满，以后呢就算了。那甚至到目前有不少年轻人也是这样子想，就是说我今天能上街游行示威表示我的立场，那我就去了，将来我可能去不行了。最近呢，这些最激进的年轻人也跑出来，举行记者交代会了。那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呢？解放军出来怎么办呢？他说呢，要是真的全面戒严的时候，解放军出动的时候，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我想说明的就是，没有最后关头这个问题啊，香港人绝对没有意思去挑战中央，去破坏一国两制。那香港人最要求的就是这个政府总的为我们的利益打算，总的捍卫我们的利益啊，这是最基本的问题。那现在呢，所谓最严峻的危机呢，就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大部分的香港人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政府一点应受性、正当性都没有了，我对他没有信任啊，所以呢，大家也愿意参加一个不合作运动，不是说跟他对抗啊，就是我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正当性啊，我呢认为这个政府呢已经呢不能有效的，不能呢合理地管治香港啊，以致呢黑社会啊出动啦、啊、等等等等，所以。中央对香港的看法呢，应该是明白香港人的基本诉求。香港的基本诉求呢，还是非常简单的，香港人非常务实的一种核心价值，就是呢，你不要处处干预我的生活啊，我过去享有的自由啦、法治，你都维持啦，就是这样子一回事。所以我认为呢，你说什么最后关头呢，退无可退呢，那是对香港情况的完全的误解。那意思就是说了，那中央支持林郑月娥了，林郑月娥的基本立场呢，就是再不道歉啦，再不让步啦，要全力打压示威者啦，要坚持支持警队啦，啊，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你采取这样子的立场呢，那怎么解决呢香港目前跟中期的问题呢？那你这个政府今后这两三年还怎么能管制下去呢？
嗯，好的。那么此前呢，我们实际讨论过许多有关北京中央政府出兵直接镇压的这种可能性。那我们看到港澳办日前的说法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完全有能力依法惩治暴力犯罪，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定。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就在短期内排除了北京在解放军香港啊，这个北京这个解放军呢在香港戒严镇压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今天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他明讲了，就等于北京还没有松口不出动这个解放军。
嗯，
就他明讲了什么呢？他说出动解放军也不会影响一国两制，就本来这就是制度安排，态度是十分坚定，而且还讲了邓小平的一段话，网上也有，就是邓小平也讲了，这个香港如果说有动乱，中央是可以出动那个驻军的。
嗯，
那他是专门讲了这一段话，就是在这个今天的会议上。不过我是相信，按照目前的 这个民众的这个诉求和大部分民众这种理性的这个去实现自己诉求的这个行为，警方应该是可以控制局势的，真的是要以暴那个走上这个暴力的行为的还是极少数极少数人。那么原来是其实那个警方呢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所以他我们看整个由于说这一次的这个民众这个人数比较多，那么而且这个学生的心也比较齐，所以北警方再加上他的相对克制呢，就是他是处于一个被动和处于弱势的。就如果按照警方的这个既定的程序啊，可能这个学生可能会吃更大的亏啊。我就觉得这个警方这个有的时候他相对来说，你比外国的一些这个警察还是相对这个来说是有是克制的。那么但是呢，我又感到另外一种现象，就过去呢对北京来说还有这个投鼠忌器这一说，那个觉得就是如果说过多的损害了一国两制，就解放军出来以后这个后面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没办法评估的，尤其是美国现在这个这个北京指责这个西方势力这个是客观存在，那这是两种价值观的一种冲突。那么现在中美的这种关系都已经撕破了脸，可能北京真要动手也会有些不顾忌了。那所以听说这个警方也在做一些调整，过去香港警方主要是驱赶，那个未来香港警方可能是以拘捕为主，你包括最近发生就是昨天发生的这个浸大的这个学生会的会长的事情，真的这么巧合五六个这个休班警察正好撞到了是他，那个我是这个得到的消息说未来可能警方就是以抓人为主，抓个两三千人抓了再说，对吧？这就是一个斩首行动嘛，对吧？他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那么可能我是认为北京还是尽量不想出动解放军，那个主要还是那个用这个语言和一些说法来起到一个威慑作用。许波，
好的。那么就在港澳办如此表态的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深圳警方1.2万人12000人在香港对岸大练兵，出动了海陆空装备演练对抗暴乱的事件。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报道，说1.2万名警力整齐集合，装备精良，有50辆装甲车，有200辆冲锋车，有1200台铁骑摩托车，有5架直升机，有8艘船舰，2辆水陆2栖车以及其他装备分列周围。这个中国官媒的报道还说，海陆空齐上阵，气势磅礴，场面震撼。那么我来请教郑教授，中国官媒说这场演练呢是为了国庆70周年的维稳演习，但是考虑到它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地点，我怎么觉得就是怎么看怎么像这是针对香港的，您觉得呢？
你看呢最近这两趟呢港澳办的记者交代会呢，今天呢江晓明的发言呢就尽量没有正正式式的提到了动用解放军。
嗯，
他因为他们明白了，很简单，第一就绝对没有这个必要，第二呢就是代价非常之高。那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你看现在这些比较激进的年轻的示威人士了，他们也绝对没有说要正面的跟警方交锋啊，他们都是呢采取一些挑衅的行动，然后呢都有几个小时后，大概是午夜之后以后他要回家去，因为他们要明白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也绝对不能够呢正面的向警察的挑战，他们明白的啊。第二呢就是呢，你要动用解放军呢对付示威的全面呢是不合适的嘛，你有什么坦克啦冲锋车啦， 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各大城市，他们都有防暴警察，都受过专门的群众控制的训练。啊，控制示威行动跟打仗是完全两回事啦！你不是出动什么精良武器的坦克、冲锋车出动就能把这些示威群众啊控制了嘛？除非你是见到人就杀，这个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嗯，
那大家也非常高嘛，这个非常明显的。你在香港出动解放军呢、啊？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还怎么走下去啦、啊？香港的经济怎么能恢复过来啦？然后对中国领导层面子上也非常不好看呢、啊。你出动解放军，意思就是啊，一国两制还有没有啊？那你起码对香港的政策呢，就是相当失败了，不是全面失败，也相当失败了。那你对台湾的影响又怎么样呢？台湾很快明年一月就是总统选举了。啊，所以呢，你看呢，啊，这次代价呢，就是非常非常庞大。几现在才要提到美国的反应了。那目前呢，你所说的新政这个演习呢，主要就是希望呢，产生一种威吓的作用了。就是呢，普通的香港老百姓呢，明白，哎呀，情况非常危急了，但希望呢，扭转这个舆论战的局面。就是让一般香港人呢就觉得好啦，适可而止啦，那不要拨解放军出动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有一点文攻武克这样子的。
好的。那么郑教授呢，他提到呢是出动解放军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香港的这个大练兵可不是解放军，而是广东警方。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警方啊，在应香港啊这个警方的邀请，香港警方感到无力啊处理香港的这种动乱，所以呢，他应香港警方的邀请，中国大陆的警方到这个香港帮助香港警方执法。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季先生？
这个按照这个基本法，它是这个两地是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
嗯，
这个香那个内地的这个执法人员，如果踏上这个香港这个土地来执法，那是违反基本法的。
嗯，
那么当然我们那个其实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一次他们的演练啊，我看网上的消息，就是有点像是针对这个香港的。黑衣人这个穿黑衣的这个示威者，
对，
但是他那边也拉出横幅，是这个抗议者是说还我血泪钱啊，要我的这个生存机会啊什么的，就完全是那批人是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就所以内地有人说这个解放军政报啊，不是当地的警察政报是真的是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动的生产大军。那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是就像郑教授说，它是起一个震慑的作用。
嗯，
它真要跨过这个，但还不如这解放军出动有正当性。
好的，那么郑教授，您刚才说呢，解放军不太可能啊，这个直接到香港去。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警方有没有可能协助香港警方到香港执法？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跟吉先生的意见也差不多了。
嗯，
你要深圳的警察来香港，其实也跟解放军来出动解放军的差不多。
嗯，
因为呢，你从国内调警察过来了，那起码解放军还是在香港已经驻守，就已经在香港的军营了。啊，还是这么一句话，没有必要，然后呢，代价很高。所以呢，我觉得呢，目前的危机。不是说什么退无可退，而是呢，你怎么样让这个政府呢恢复它的正当性，恢复它的应受性，让它能有效管制。这个绝不是去出动了解放军呐、啊，或是呢从广州借调警察过来，从深圳借调警察过来。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么回事。那那个政府呢，已经是到这一个地步了，连自己公务员队伍里头的骨干啊，这些政务官员也出来啊，表示不满了啊。你看呢、啊？那 这些政府里头呢，不同这个部门的人呢，也相当有不满的意见呢。而且这个林郑月娥也不肯公开露面呢。你这样子呢，还不拿出办法来减低这个民间的不满、民间的民怨啊，然后提出你又说是要说什么啊，拿出一些民生的政策来啦、等等啊，还不听见任何的行动，而且呢，最简单的回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是国方要求的，
好的，
一点点都没有。
好的，郑先生，关于香港局势，我们下面再谈。在讨论香港局势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张帆，他说香港问题处理失当，后果会非常严重。如果镇压，那么中共必然要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而台湾民众看到中共的镇压后，必然会对中共完全失望，由此台湾的分离势力会获得优势地位，在国际一致谴责中共之时，这些力量会迅速推动独立运动，而中共的选择只能是战争，中国经济会因此而崩溃，中共最终会彻底失败。以此观之，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已经充分显示中共的政治智慧到底如何。张爱国他说，其实香港人的不满是从没有民主选举造成的，原来以为回归十年就有普选行政长官，结果二十多年都没有，只要给香港人民民主普选，不经选委会两个不同派别的候选人让人们挑选，胜者当选，败者自动下台，这样就会像台湾一样成为和谐社会，人民群众没有争斗，如果领导人做得不好，五年可以由人民更换，这样的领导人一定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为民服务。另外我们看到有 Knock Oppo 啊，他这样说，他说支持警察以暴制暴，将暴徒绳之以法，不然难平民愤。黑田次郎他说香港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中国从此再无民意。我们回到这个香港目前的这个局势，星期一我们看到香港出现了全港三霸七区开花，媒体形容呢，这是香港最乱的一天。我来请教季先生，那么经历了星期一的乱象之后呢，香港最近两天的局面是如何？是不是有所缓和，还是更加动荡呢？
6月9号百万人上街游行，两个月来，这个香港呢，这个警方啊，他们也公布了一些数据，至今已经发射了160发的这个橡胶子弹。大概是150发的海绵弹，以及1000发的催泪弹，就是在经过了8月5号的这样一个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高潮，就是三霸和七个区域的这个集会，甚至于有些冲突。那么这两天呢，相对除了有些零星的事件，包括昨天晚上警察在路上截查了浸会大学学生会主席。以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他，遭到了当地的民众的不满，围攻警署，当地是完全是住在那里的这个一些民众，不戴口罩，不戴帽子，不穿黑衣的，那个老百姓也看不过眼，那么产生了一些冲突。其他的暴力情况这两天我觉得是有一些缓和的这个迹象，那么今天有律师穿黑衣游行，那么本来说今天有千人围堵税务部门，也没有见到成型，那么我估计可能是处于一种调整阶段，但是网传未来一周地区性的游行集会、万人机场接机，包括教师的大游行都排得很密集，那么到时情况怎么样还要看那个到时那个最后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会因为港澳办开新闻发布会和召集500多人的这个座谈会而结束，因为很多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香港还是像在干柴烈火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有可能这两天会有些爱国团体也上街游行，那么形成一种对垒这种情况。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是许波，下次再会。